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十八章第一节开始，这都我们看过的，所以我们可以快一点看。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我们当然知道，就是因为耶和华是他们产业，他们所吃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那么这也是强调两点，一个就是他们可以是跟耶和华平起平坐的，他们吃的就是耶和华吃的。那么第二个意思就是说，如果百姓不敬畏上帝，不给耶和华吃，那利未人就没得吃了。那百姓怎么会敬畏上帝？当然是上帝的恩典，也但是在正常状况中，也是因为利未人祭司照着上帝的话去教导百姓。你自己教导的是上帝的话，你自己就有东西可以吃了。你教导不是上帝的话，你把百姓教坏了，那你最后伤害是你自己。那再一次，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打算，所以教导百姓要怎么样怎么样，而是我们真的走在上帝的路上，百姓和我们上帝都喜悦的。第二节，他们在弟兄中并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这个话我们也看过多次哈，在民数记十八章二十节也是很动人的一句话，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这也是很恐怖的一句话。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第三节，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出售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的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而我们也讲过，耶和华是他们的份，诗篇是十六篇吧，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每个人耶和华都是我们的份。不过就时代因素而言，其实现在也是有些人好像是比较具体的，他是直接要以福音养生的，或者是以圣殿里的侍奉养生的，那这些都是百姓奉献来给他们的啊，奉献来给上帝的。那么你得到了这些，也不要觉得自己很爽啊，好东西都给我了，我跟上帝平起平坐，吃上帝的东西，做上帝的事情。你要知道，你被拣选出来，你是要来侍奉的，而且你是侍立侍奉的，就是恭敬的、不断的。侍立跟坐下来不太一样，坐下来通常是指比较尊贵，而且指事情做完了，侍立是指还没有做完，而且是恭敬的，是像仆人一样的。利未人就一直要有这样的心，恭恭敬敬的侍奉弟兄姐妹。奉这个第六节，利未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他们没有地方，所以他们住在各支派里面，若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这句话和下面的不太容易懂。利未人一定是分散在各地的，分散在各地不是各地都有耶和华的坛，那么只有几个地方是耶和华所立为民的居所。那这段历史圣经实在不是讲得很清楚，在约书亚记、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上有谈到一点，我们也讲像吉甲事件啊、示罗这些地方是哈。那么但是其他地方利未人还在，他们怎么生活呢？那么我想就是不是去，我们讲过不是去奉献给上帝，就是平常想要杀羊杀牛的时候，就利未人有的吃了。而且恐怕也常常有一些律法上的问题或者家庭生活上的问题，跟我们现在请教牧师一样，所以利未人在各个没有利未民的居所也有他的工作，也有他的指导教导的作用哈。但是如果他譬如说在这个地方没有坛，那事实上以色列好像只有那几个地方有坛，他要到有坛的地方，有耶和华居所的地方去。他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呢？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资料说在事件示罗这些比较，或者后来的伯特利这些比较好像是宗教比较兴旺的地方，有祭坛的地方，利未人的生活是不是好一点，在其他地方是不是比较不好，圣经没有多记载哈。那但是有人如果要离开他原来住的地方，然后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就好像有中央祭坛的地方呢， 那么他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像他众弟兄利未人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第七节是一句看起来很多余的话，他的侍奉本来就应该奉耶和华的神的名来侍奉嘛，意思就是说他是靠着神在服侍的，他还是为着神百姓能够多认识神在服侍，他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来服侍。为什么这里要多讲这句话呢？每一个利未人都应该是这样啊。那我想是跟第六节有关系哈，当然跟第八节有关系，上下有关系，就是看起来他离开了他原来侍奉的地方。各位，我们离开我们原来的工作岗位，或我们离开原来的婚姻，我们离开原来的住处，一定有理由的。这个理由可以有正面负面的。那么正面的就是别的地方有更吸引人的地方。我现在在台北一个月工作5万块钱，我在高雄现在找到一个月工作6万块，我就搬到高雄去了。正面的，因为有更好的金钱的收入。那么也有负面的，我现在这个公司老板实在难以相处，现在工作量实在我难以负荷，我就不做了。那是不是利未人跟任何人一样，我们因为在哪一座城，哇，那座城那百姓动不动就奉献的，动不动就杀牛杀羊，哇哇，在那里好爽啊，天天有涮羊肉涮牛肉吃啊，我要去那边了。或者说哦，这边的百姓天天就在吵架，天天的你打我我打你，我半夜三更都要接到电话去调解他们的婚姻啊纠纷啊，受不了了，我要换地方了。那么看起来不是说这个不构成利未人或者牧者或者我们任何人离开工作的理由，但是神总是提醒我们，希望我们的牵动变动和我们的不动都是奉神的名在侍立，而不是为着我们体贴我们的肉体。我留不是因为特别舒服，我走不是因为讨厌这里，我去不是因为那里的薪水更高，这些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都可以是我们离开或者留下的理由，这不是坏事。我们神希望我们生活的物质上肉体上生活的很幸福很舒适，但是都不要因为这些舒适或不舒适取代了我们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那很容易取代的。所以这里第七节是重要的，要奉他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你侍奉不是奉自己的肚子，你不是你的神不是你的肚腹，不是因着自己的喜好，不是因为憎恶某些人，啊，总是神的呼召、神的带领、神的爱、神的权柄带领你。第八节，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也有点奇怪，他们有产业吗？利未人不是没有产业吗？啊，我们想可能我们也看得到哈，在圣经里有记载，他们在郊野还是有一些牧羊的情形，所以多多少少可能还有，他们主要是没有那种比较大的基业，可是神大概也看到以色列多数的时候不是很敬虔的，所以利未人多数的时候大概会靠着人家来奉献会饿死的，所以还是有一点产业，有一点牛羊。所以当他换一个地方的时候，当他卖了产业的时候，到新的地方他还是能够得到他在新的地方服侍的那一份。好，18章的第9节，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这些行这些事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着可憎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你要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做完全人。而这个也是我们看过很多次，只是他这里讲的比较仔细一点哈。这些儿女惊火大概是指把儿女献上去，异教的这个风俗哈。过阴的大概也是交鬼了，把死人亡魂找来啊，这一类的事情。各位，这些在现在台湾都多得不得了，我们有的时候不小心都会碰到啊，交鬼啊，讲这些东西哈。那我们求神让我们谨慎，谨慎的方式重点还是不是说康老师你列出100种我们不能碰的东西，塔罗牌呀，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那你列100种还有1000种你随时还是会碰到。我们总不是先讲负面讲正面的，你心中要多有主，多有主的话， 那就不需要别人律法主义告诉你哪个不可以碰，哪一个不可以摸了。你多有主的话，圣灵帮助你，你就越清楚，而不是律法来限制你。不过我们软弱不懂无知，总还需要一些这些知道，这些一个参考，就求主让我们不要去碰这些异教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多把主的话，把基督耶稣放在我们心中，这是可证的事。你接触这些，当然神有宽容，神有提醒，但是如果你一直还不小心的话，总有一天要被赶出去的。十三节说要做完全人，我们也看过了，做完全人亚伯拉罕曾经神叫他做完全人，创世纪十七章那里，当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要他做完全人。就是看起来很讽刺，我们在很多艰难的时候，很难全身而退的时候，神还要我们全身而进，全身而长进，那全身而进步。我们要做完全人，我们在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看到爱完全了律法，那么我们有对上帝的信心就是完全的开始，在信心产生的爱心就是完全的结束，当然没有结束的一天了，我们总是继续不断的，在这里是过程，过程消极的就是不要让那些污秽的不圣洁的来影响到我们。做完全人积极的是满有神的荣耀慈爱，消极的就是不容这些罪恶和邪术沾我的身，一点都不要。十四节，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他们呢，不仅是侮辱了上帝，不仅是也是羞辱了自己，也是迷惑了自己，也是自己自欺欺人，神不许我们这样行。那么神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些占卜的观照的，或者巫婆啊，或者是行邪术的，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或者这些东西都有一个特点，就这些都是你可以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各位，这是我们的难处，人啊，我们人就是总是要一个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我们人没有信心，信心从神来而来，当然我们自己也有责任让这个信心更大，很难信一个看不到摸不到。所以有这些看得到摸得到的人，好像常常就叫我们信心大一点。那神希望我们的信心越来是越建立在这个看不到神的权威，他的话语，十字架的恩典上。但是人也是软弱，所以神也还是有一条路。那么最好的，尤其我们今天呢，就是有圣经，那个时候圣经可没有那么普遍。那么然后圣经没有那么普遍，还有没有什么办法？今天当然我们也可以有收音机啊，什么 CD 啊，都一大堆，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那么有什么呢？总需要一个，就是什么，一个是祭司这个制度，你看到牛羊的死和祭司教导，另外一个就是先知了。十八章十五节，有一个先知来带领你看得到摸得到。如果这个先知是敬畏上帝的，信靠上帝的，那对你就是很大的帮助了。当然同样，任何先知还是不能取代上帝。那么当先知好像逐渐取代上帝的时候，神也要让那个先知受一些打击，也要人学一些功课。摩西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注意，给你兴起一位，然后又说你们，有的时候讲你，有的时候讲你们。我认为这个意思是指的说，一方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独特的，你我之间的，一个我们也是群体的生活，是我们，我们跟神，一个是我们我自己，一个是我们，我们要听从这样的先知。好，我们现在要听一下这个，我们现在要看一下这个先知，花一点时间讲先知。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十六节，那里耶稣使寡妇的儿子复活的时候，那么人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了，神眷顾了他的百姓。那么好像先知被兴起呢，是一个叫百姓很兴奋的事，或者说有一件大事的兴起呢，他们会觉得是那一位先知出现了。注意，他们没有说有一位大祭司在我们中间兴起了。那么有些人呢，起码我想我这种比较 比较随便一点呢，是比较喜欢先知，比较不喜欢祭司，因为祭司是规规矩矩啊，做这些事情，献祭、杀牛羊啊，那形式上面的，穿了一个道袍的哈。先知比较可以像我这样穿骆驼毛衣服，或者是随便一点的哈。那么先知好像也比较不在那个建制之内的哈。我想，如果是为了这样喜欢先知是不对的哈。我们还是要受约束，受神的约束。不过可在这里没有提祭司和先知呢，可能一个是指祭司已经有一个制度了，而在这种制度，尤其世袭的制度之下，很容易很死板。以色列的祭司像样的也不太多啊，尤其这种大祭司，甚至耶稣死也是这些建制下的这文化基督徒，然后一直很享受下面的那种虚假的那种制度下的人造成的哈。先知当然也有假先知，但是呢，好像比较有活力一点。那么如果是真的话呢，也比较奇妙一点。所以当耶稣要人复活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甚至没有说弥赛亚在我们当中，他们说有个大先知了，神眷顾了百姓了。所以他们很显然在耶稣时候对那个伟大的先知的兴起是抱着很大的盼望的，可能也把这个跟弥赛亚相等的哈。我们就谈一下先知哈。先知、神人、先见这三个名词大概都是同义字哈。神人大概特别指他是属神的，先见是他有一个意象，他先看到了什么，先知呢就是他知道哈。那先知是建立在神对他的呼召或者神对他拣选，那么神呼召拣选然后差遣一个先知。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比较多讲就使徒是这样啊，被神拣选要做这个工作，然后神呼召他，呼召临到了，他也听到他的使命呢，就是差遣了。以赛亚书第六章不是吗，他就被神拣选了。耶利米书第一章四节五节，以西结书一到三章，何西阿书一章二节，还有阿摩斯书七章十四节，大家都讲到神主动的呼召拣选啊，还有差遣。先知是需要神来呼召，神来拣选的。那摩西这个作者，生命记的作者，是先知的代表。第一个他真是蒙召了，各位回去可以看出埃及记三章一节到四章十七节的，他先知是蒙神呼召的。当然我们在新约希伯来书也看到，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的，这个是神呼召的，神呼召他，他才能做大祭司。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四节哈，要蒙神所召，所有神的工作，事实上每个基督徒工作都是呼召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有讲到，不过我们这里只讲到先知哈，他是要蒙召的，很清楚的蒙召的，而且他要因着神的呼召差遣，还有圣灵的感动哈，他要很清楚看到历史中重大的事件，历史上将要发生的或者已经在进行的重大的事件。那先知，越大的先知越是在历史的转捩当中出现的，重要的啊，以利亚、耶利米啊都是这样。以利亚那时候重大事件是天要干旱三年半，那么耶利米是讲到以色列的王国啊，以赛亚、以西结也都是这样。但以理是比较重大的，看到将来的事情。那当然因此先知在本地本乡都不受欢迎，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别人看不到的。所以先知我们现在甚至在世俗上也是这样用的，如果在科技上或者在其他方面的先知，你走在时代太前面，那你会非常的孤单，没人理你的，因为你比别人跑太快太多了啊。好，第一个是蒙召的，第二个他是看到历史上重要的事情，第三个当然他需要传讲上帝的话。这个李长寿他们的圣经啊，就是聚会所召会的啊，他们翻的圣经把先知翻成申言者，比较早的时候也有人这样翻啊，生命记的申，言语的言，这个翻的可能比先知还要更对一点。我们在翻先知的时候只想到是先知，就是未卜先知的意思，有点像算命的哈。但是先知基本上意思就是申言者，就是传讲上帝话的人。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